知识对撞机。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对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而且这件事儿占据了你生命当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时间，那就是睡眠。为什么会说睡眠呢？和今天这个日子有关啊。今天是第18个世界睡眠日，而今年睡眠日的主题则是规律作息，健康睡眠。近日啊，2018中国睡眠指数发布，这一份指数首次聚焦90后，针对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90后年轻人睡眠质量进行了研究。据了解，作为年轻人，90后应该每天有8到9个小时的睡眠。然而被调查的90后睡眠时间平均为 7.5 小时，低于健康睡眠时间。六成以上被调查者觉得睡眠时间不足，他们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睡得最少的是在北京，然后是广州，再然后则是上海。另外呢，研究还显示90后晚睡成了习惯，31.1%的90后属于猫头鹰型啊，也就是所谓的晚睡晚起型这样的作息。30.9%的被访者是属于蜂鸟型作息，也就是啊，可能更惨的晚睡早起型。规律作息，健康睡眠，这八个字儿看上去挺简单的，其实却很难做到。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睡不好，甚至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即便是睡着了，又会有哪些问题存在着呢？睡眠不好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健康危害？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从多个角度来探讨一下睡眠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我们会睡不好。首先我们要来连线的呢，可能是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的啊，神经内科这个方向。我们连线的是瑞金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马建芳医生。马医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导播你好。
嗯，你好。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的是睡眠障碍啊。当然，其实谈到这四个字，很多人可能直接想到的就是失眠啊，因为这个可能是睡眠障碍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了。那也想问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睡眠障碍的类型呢？
实际上睡眠障碍类型还挺多的，除了我们常见的失眠以外呢，还有其他几种，比如睡眠相关的呼吸障碍，就是我们常见的您经常说的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然后呢还有中枢性的嗜睡性疾病，发作性睡病就是白天过度的嗜睡，还有呢睡眠清醒昼夜的节律异常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啊会越睡越晚，越起来越晚，叫晚睡晚醒晚醒型。那么还有一些异态睡眠，就是晚上做噩梦的时候会说梦话，大喊大叫，甚至从床上掉下来，或者我们说像梦游一样，我们又叫异态睡眠。此外呢还有一些睡眠相关的运动障碍，有些人呢他一到睡眠的时候他会脚乱动或者磨牙，都是一些相关的运动障碍。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我们说还不能分类的一些其他的睡眠障碍。
嗯，谈到了非常多种类型的睡眠障碍啊，除了就是前面您提到的一个就是呼吸暂停综合症这样子的一个病症可能是和呼吸相关的话，是不是说其他的这些睡眠问题都可以归到神经内科这个领域里面去呢？
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吧，大部分这些睡眠障碍都是由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所导致的，可能呢会当中有一些心理性的疾病的因素的干扰。
嗯，就是说这个之间它的确是存在着一些交集，但是在这个神经内科看来的话，很多疾病都是有这个神经系统本身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
对
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个一个来说啊，因为其实涉及到的这个睡眠障碍的类型还很多，首当其冲的呢肯定还是失眠，而且呢很多人肯定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说身体其实明明已经非常疲倦了，但是啊躺在床上之后这个脑子呢依然非常的活跃，怎么睡都睡不着，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为是失眠了呢？
对，就只是我们说是一种失眠的症状啊。那么如果我们打上一个失眠的疾病，肯定涉及到一个时间和一个程度。也就是说你出现这种情况，它到底有没有环境的一些干扰因素，它时间是不是持续够长，会不会影响你的一些白天或者日间的一些工作。所以从我们疾病的诊断来说呢，你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你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睡的时候醒醒睡睡不是非常的我们说稳沉稳，有一些浅睡眠，或者是呢比你以前呢睡的时间要提前。那么如果你出现这些症状，然后又不是一些外界的环境因素变化所导致的，持续呢时间达到了每周三天，然后呢可以连续达到三个月以上，然后呢影响到你白天的工作学习，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才能断定为你一个是个慢性失眠综合症了。
就是说所谓的我们得了失眠这种疾病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具体量化的这个标准的。
对对
啊。那么像是这种情况下的失眠，现在看来通常是哪些原因呢？
哦，原因是非常多的。第一呢，我们就说环境的一个因素，比如说你换了一个环境了，对吧？你睡不着了，有的时候是时差都改变了，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对吧？白天黑夜就是颠倒的。或者呢，你是有了一些药物的因素，喝了咖啡啦、茶啦，或者是在睡觉之前做了很多一些激烈的一些事情啊、活动，就非常兴奋睡不着了。
对。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他有一些呼吸道的疾病或者心脏的疾病，晚上一平躺他就胸闷气促，他就没法睡。那么最后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压力比较大的一些情况，失业啦，或者家庭的矛盾啊，或者工作上的压力啊，焦虑啦，或者抑郁啦，那么他们也会影响睡眠。
这一部分的话好像
四个方面。
第四个部分好像就是很多人会比较直观的想到，应该是和心理学可能会有更多的交集在里边了。
对
啊，这样子看来的话，就是说失眠我们也不能够简单的说它就是因为神经系统出了问题，还是简单的把它定义成就是这个心理上出了问题，它的这个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是的是的，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进行排查。
现在看来的话，就是说通常就是比较多的是哪一种情况导致的失眠？
我们一般来说要看，就是说你的发病年龄。年纪轻的呢，很多还是一些作息时间的变化，还有呢倒是工作啊，包括心理的压力比较多。那么像年纪大的老年人呢，其实我们觉得更多的是一些合并症比较多，心脏疾病啊，呼吸疾病啊，还有用了很多很多的药物，相互的一些药物作用。那么中年人，中年人我们说中年压力比较大，抑郁性的可能性呢就比较大一些了。
不同的年龄啊，他的这个发病的原因就是通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啊。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界定在这个失眠的范畴里啊，就是有些人吧，他入睡的时候挺容易的，但是呢没睡多久立刻就醒了，而醒了之后呢往往之后就很难再睡着了。又有一些人呢，他可以说是这个睡睡醒醒啊，就是这个睡眠被他描述起来就是这种断断续续的，这种情况算失眠吗？还是说我们医学上是有另外的说法呢？
其实这个三个表现，因为我们叫入睡困难，第二个呢叫睡眠维持困难，就是你睡睡醒醒的情况，还有一种呢睡的时间比以往可能都是睡到早上七点起来，他这两天怎么四五点就醒来，叫早醒。其实这三种症状都是失眠的一种表现，所以都是会归为失眠症状的。
因为好像这个我还有朋友他也提到，就是说他无论多晚睡，入睡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早上四五点钟就立刻就醒了，其实他自己人还很疲惫，但是一旦醒了之后也没有办法入睡了，这个其实都算是失眠的某种表现了。
对对
啊，这种情况它会对人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进一步影响？
这个失眠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让一个人啊正常人连续几天不睡觉，肯定会影响他的一个白天工作，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比较常见的第一就是情绪的变化，睡不好了，很焦躁，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记忆力影响也比较大， 很多慢性失眠的人都会到后来觉得，哎呦，最近记性特别不好，就是一个记性性的一个变化。那么另外呢，对老年人的一个睡不好了，他的血压、血糖，还有一些呼吸道、心脏的疾病、慢性疾病的控制也不是很好。
嗯，
那么主要是在这个三个方面比较多，还有一些其他呢比较少见的呢，可能会有一些啊，我们说呼吸的暂停啊，或者一些肥胖症啊，都是一个可能有一个基因的因素在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嗯，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后果，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就是不要看清了入睡困难或者说是睡眠质量不好这样一件事情。
对对。
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也有一些说法说睡眠障碍它不光光会对人们的精神状态或者说是身体状态产生影响，甚至它直接就会诱发一些疾病的产生，好像还有说这个睡不好的儿童发生肥胖的几率更高，能解释一下这个背后的这个关系吗？
对，因为儿童的睡眠障碍呢和成人还是稍微有些不一样的。
嗯，
那么很多儿童呢有一些睡眠障碍呢跟呼吸呢疾病有一定的相关性。
嗯
啊，所以说，而且有一些呼吸是睡眠疾病呢，它和它的这种，我们说扁桃体的肿大、腺样体的增生、肥胖都有关系，它可能也是一种缺氧继发的睡眠的障碍。
嗯，
所以像儿童这种的，可能他就是人又胖，胖了呢又有腺样体的增大，然后呢反过来又影响睡眠，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
嗯，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是内分泌有一些紊乱在里面。而内分泌啊、免疫啊、睡眠，我们说下丘脑这个调节轴呢，它是影响到各个方面的，免疫、睡眠都有影响，可能睡眠也是它的一个症状，肥胖也是它的一个症状，啊，是共同的一个其他的疾病引起。所以而童期的睡眠呢，在这两点比较多见。当然现在呢，随着这种小孩子啊、升学的压力啊、各方面啊，课外的辅导班越来越多，可能心因性也是一个原因。
嗯，
它心因性呢影响了他一些睡眠，睡眠呢要导致他的一些行为啊，包括你心因性本身也会导致他一些行为或者生活习惯的改变，又导致了睡眠，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因素。
哦，这里面其实感觉好像是存在着一个恶性的循环啊，就是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原因使得睡眠出现了障碍了，但是一旦进入这个循环之后，身体会更差，更差了之后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睡眠，循环往复下去。
是是是
啊，这个的话的确是需要引起大家重视了啊。这里呢先是请我们的马医生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面上的一个介绍啊，稍后呢也会请您继续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些解决方案，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建议的参考。而在和您刚才的这个交谈当中呢，其实您也提到了在各种睡眠问题当中有一类是比较特殊的，那就是和呼吸有关的。而这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资料的检索啊，这一种情况可能会非常的危险。而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叫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那么这种疾病其实非常的可怕。那么在这个背后又有哪些可能是我们普通人容易忽视的症状呢？之前呢，我们也是采访了瑞金医院呼吸科的一位主治医师，他呢同时也是中国睡眠研究会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李宁医生啊。这里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哎，你好，主持人。
光听呼吸暂停这个名字啊，感觉上是非常让人害怕的。想问一下，这类疾病它有没有可能导致真的很严重的后果呢？
当然，当然会导致一个很严重后果，甚至死亡。
哇！
所以说，我们常说它是一种夜间的一个悄无声息的杀手。
啊，就是类似的这种案例其实并不少见，是吗？
对，绝对并不少见，而且有一些名人也是因为罹患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毛病而不幸离开人世的。
乍一看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挺常见的疾病，但事实上它其实是会夺命的啊。
对，是的，是这样。
那它的主要症状都有哪些呢？
它的主要症状呢，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一个夜间的一个打呼噜，
嗯，
合并有一个白天的一个嗜睡，
嗯，
这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
它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打呼噜是一回事呢，还是说打呼它可能是呼吸暂停的一种前兆呢？
是这样的，打呼噜呢是我们经常夜间会发生的一种情况。
嗯，
但是呢，它并不是所有的打呼噜的人呢都罹患了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
啊。
有一部分人呢，他是一个单纯的鼾症，
嗯，
就因为单纯就是夜间出现一个打呼噜，呼噜鼾声非常响，影响了周围人。
嗯，
但是呢，打呼噜人群中有一大部分 其实是罹患了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这个毛病。但是患者可能自己不觉得，觉得打呼噜吗？很正常的事情。其实呢，他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这是一个焦急的问题，而且您提到了，就是打呼噜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他得的就是呼吸暂停。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那如果说光从听感上啊，因为自己打呼噜自己其实是听不见的，如果是从旁边的人听的这个角度，能听出单纯的鼾症和呼吸暂停综合症的区别吗？
部分人是听得出来的，但是部分人呢，两个非常相近，听不出来。那么主要怎么听出来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在睡眠中打呼噜呢，他并不是非常均匀打呼噜，呼噜呼噜这样，而是他打了一个呼噜以后呢，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呼吸暂停，就似乎呼吸停止了。然后呢，他枕边的爱人或者朋友推推他，他又有一点点醒过来，然后又开始呼噜呼噜，然后又出现一个停顿。而且时间会比较长，有的停顿呢甚至长到一分钟。
哇，忽然之间什么声音都没了，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是连呼吸都没了。
对，呼吸都没了。
哦，这个的确是让人觉得比较害怕了，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情况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推断。
是是是，所以说呢，这样的病人呢，罹患有这个夜间打呼噜，然后合并呢一个白天很想睡觉很嗜睡的一个情况的各位朋友呢，最好能够及时来医院，让我们来帮您明确到底您是不是罹患了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而且呢您罹患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到底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的。如果出现重度的一个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治疗，否则呢就肯定会有夜间的一个生命的危险。
哦，有人说好像是肥胖的人是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可以这么说，是这样，就是一般来说呢，临床上我们往往见到这样的病人呢，都是比较胖的一个患者。那么，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往往这个毛病的患病率呢会越来越高。常常呢，我们在临床门诊上呢，碰到有病人跟我抱怨说，年轻的时候不打的，最近两年打呼噜打得特别特别厉害。结果呢，做了相关检查以后呢，是确诊了这个疾病。
那很有可能这位病人就是近几年开始发福了。像这种疾病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这样的疾病呢，它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治疗方法。首先呢，我们要确诊是不是这个疾病。如果它是单纯鼾症，就是单纯夜间打呼噜的话，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是不需要治疗的。或者呢，就是采取一些体位治疗，就是夜间侧身睡觉，减轻这个鼾声影响枕边人这个情况。那么如果一旦是罹患了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这样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治疗。那么治疗就是它包括一个病因的治疗和一对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治疗。那么什么是病因治疗呢？病因治疗呢，就是刚刚主持人你也说了，就是胖胖的病人他容易罹患这个疾病，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往往会鼓励他积极的去减肥，然后戒烟戒酒，慎用安眠药，做一些适当的运动，这样呢可以消除一个诱发的一个病因
啊，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可以对这样的病人呢也是进行一个体位治疗，让他夜间侧身睡觉。但是呢，体位治疗呢往往仅是限于对于非肥胖和轻度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呢患者有一定效果。那么如果是中到重度的这样的病人呢，可能效果会比较差一些。三种呢，我们会对这样的病人呢就是采用一个呼吸机的一个治疗，夜间的一个睡眠呼吸机的一个治疗。那么它往往是那个对于中重度的一个睡眠暂停低通气患者呢进行一个治疗，它往往是一个首选的治疗，而且是一个无创的治疗，那么也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疗效。
一提到呼吸机啊，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好像挺吓人的，那想问这种手段有必要吗？
完全有必要。因为我们的临床实践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呢，中到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这样的患者呢，采用呼吸机治疗呢是一种无创的治疗方案，而且呢能够有效的缓解他夜间低氧，因为睡眠呼吸暂停所导致的夜间低氧，甚至呢帮助一些病人呢摆脱他因为合并了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引起的一个血压增高、血糖增高这种高血压和糖尿病的一个合并症，也会有所改善的。
看来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大家严肃对待的疾病啊，出现一些病征的话要及时的去检查，而确诊之后呢一定要积极的治疗，它不仅仅关乎于你的睡眠质量，更重要的是性命攸关啊。 那也再次感谢李宁医生和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刚刚呢，我们分别是从神经和呼吸这两个角度了解了各种睡眠障碍存在的原因以及它的风险。那么接下来就要聊一聊大家更为关注的，那就是如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了。关于辅助睡眠改善睡眠质量的方法，网上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帖子啊，一搜一大把，而且呢各种角度各种方式好像都有，从自主的调节再到食疗再到各种各样的辅助仪器身心理调节等等，看上去呢都挺有道理的。不过呢真的尝试过之后啊，却普遍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似乎也没有说的那么的有效，有的甚至还起到了反作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请出我们刚才连线过的瑞金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马建芳医生啊，我们来辨别一下那些所谓的网红睡眠辅助法到底靠不靠谱。我们这里呢也准备了一个短片啊，其中呢就有不少所谓的科学睡眠法，据称呢能够帮助缓解疲劳，用少量的睡眠来达到更好的效果，这是不是真的呢？
达芬奇睡眠法，这种睡眠法得名于身兼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家等多个头衔的伟大人物达芬奇。相传达芬奇每工作4个小时就去睡15到20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只需要睡2个小时左右，还能余下大把的时间从事创作，并且保持充沛的精力。三段睡眠法，据称这是一种为学生量身定制的睡眠方法，往往应用于作业非常繁忙或者是临考试等非常时期。三段�睡眠法的第一段是在下午6点放学到家，这时候什么也不干，倒头就睡，直到晚饭。第二段是夜里11点开始睡觉，凌晨1点起床复习和预习。第三段是凌晨3点开始睡，5点睡眠结束，开始新一天的学习。4小时黄金睡眠法，这种方法主张训练者在第一天睡足8个小时，第二天彻夜不眠，第三天睡6个小时，直到第六天睡5个小时，第九天第二次彻夜不眠，之后每天固定睡眠4个小时。据称这种循环渐进的缩短睡眠方法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感觉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睡眠。
好，我们继续来请教马医生啊。马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那这些所谓的科学睡眠法啊，这个听上去好像就觉得不怎么科学，他们好像是有这样一个规律啊，就是要把睡眠的时间给拆开来，然后呢逐渐逐渐缩短。那想问一下，这种方法它有没有依据？另外就是说它有没有效果呢？
哦，这种睡眠法呢其实让我们想起我们小的时候、
嗯、
刚刚婴儿出生的时候啊，吃饱了就睡，睡饱睡醒了就吃，好像很断断续续的、
嗯、
对吧、
嗯、
所以很多大人带孩子都带得特别累、啊、所以说呢随着我们这个慢慢的长大了以后，它这个睡眠就形成了一个规律。
嗯，
这个叫生物钟，就像我们吃饭啊睡觉啊这种太阳日落日出，它都是受到这个生物钟的影响。
嗯
啊，我们这生物钟呢又受到这种光照的影响，所以说到了我们长大以后，我们这种睡眠自然而然会形成我们现在的一种节律。
嗯，
它是一个成熟或者一个发展神经系统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您这个里面说提供的这种睡眠方法又让我们回到了从前，对吧？有点像退化的一个过程
啊。
所以说呢从我们的这个科学的角度上不是推崇这种睡眠方法的。
嗯
啊，我们还是一个人类发展嘛，自然的规律，它总是从不成熟到成熟，那么必然它有优秀的地方。所以如果硬要你回到从前，我相信很多人他会是不适应的。
没错、啊、毕竟是向前发展的人的状态是也是这样啊。哎，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困的时候啊，打一小会儿的盹，哪怕就是几分钟、
嗯、
这精神立刻就好了很多。 所以有的人就说，哎，这个方法不是可以在这儿找到一个依据吗？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
对，那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我们正常那个睡眠，如果我们睡得好，白天其实精力非常充沛，
嗯，
但是总归有几次可能晚上没睡好，或者不同的原因，对吧，工作的睡得比较晚啦，或者当中起来有一些上个厕所什么的没睡好啊等等，很多原因，那么这时候你精力没有补充到，白天工作压力大，你本在日间有个小午睡打个小盹儿，那是对你有帮助的，
嗯，
那也是建立在你晚上还是具有这个睡眠周期的
啊，
再补充那么一点点，就像我们吃饱饭了再加点小点心还是可以的，
对，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小点心当成了正餐，
哎，
你硬要把你三顿饭分成了一二三四这样一个，对吧，其实打错了你这个规律了，
这个得不偿失了，
我们这次睡眠，
啊，
对呀，啊，得不偿失，你没有抓住一个重点主要问题，我们这次睡眠日的宣传就是个归息，实际上就是重视的你这个睡眠的节律很重要。
嗯，对，您用吃饭的这个比喻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说这个每天你基本的能量摄入得够，你的这个基本的睡眠得保证了，你再去考虑其他的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再多补一点觉啊。说到这个睡眠方法啊，除了刚才就是说去规划自己的这个睡眠时间，甚至是压缩睡眠时间之外呢，在网上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所谓助眠产品啊，而最常见的呢，比如说就是褪黑素、安定这样子的药物类的东西了。那还有一些呢，说是什么薰衣草成分的枕头，甚至呢，我们还看到网上说是可以通过一些声音来达到所谓助眠或者是催眠效果的仪器。又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挺红的所谓的声音助眠法叫 ASMR， 这里呢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短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ASMR 直译过来叫做自发性直觉经络反应，也被称为耳音耳骚等。简单来说， ASMR 的听众在听到这类声音之后会体验到背部点刺、头皮发麻、颅内发麻等感受，就像一个人近距离靠近你的耳朵跟你说话。不过这种感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因为 ASMR 的触发点如同笑点一般是因人而异的，对于触发点高的人来说可能毫无感觉。 ASMR 在2012年左右大规模出现，并在最初以帮助听众放松神经助眠为主要目的，主播们在视频中尽全力确保声音的质量，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甚至是全程不露脸。比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德叔就是 ASMR 的始祖级别表演者，他擅长利用敲击、摩擦来制造催眠的效果，更是有一部长达8小时之久的作品，目的就是让听众能在不间断的 ASMR 中安心睡满一整觉。也因为他的作品声音质量极高，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
哎，这里也想继续问一下马医生了，这种方法它有没有效呢？还是说这个可能效果一般，但是的确也有一些可以通过声音助眠的方法？
这个呢其实就涉及到我们一个失眠的怎么治疗的问题。
嗯，
那么失眠治疗我们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一些药物，包括刚才呢主持人也提到过一个褪黑素、安定这类药物。
嗯，
褪黑素呢是人体正常的松果体分泌的，这个随着我们睡眠变化的规律，它是正常的一个释放的一个叫睡眠相关的激素，它的确呢对睡眠有一定的帮助。那么安定呢也是作用于这个睡眠的我们叫网状激动系统的一个药物。对，那么除了这个药物治疗以外，其实我们现在市面很多的有个叫认知行为的干预，就是让你正确的认识这个失眠这个问题，不要害怕它，对吧，那么建立起你这个和床的一种条件反射。那么在这种认知行为干预当中呢，其实我们会有运用一些放松的方法，让你这个压力放松，这样呢慢慢可以进入一个睡眠状态。所以呢我感觉这种声音的治疗，包括一些薰衣草，它有一些芳香类的这个释放，这个气味可能是在某种方面呢能帮助你去缓解一定的压力
啊，它是起到一个辅助啊，或者说是让你更容易进入放松状态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对，它呢是涉及到这个我们叫睡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当中的一小部分
啊。
那么还有呢，在我们以前我们说心理学吧，弗洛伊德我们的心理学之父也提到过，就人体它有一个原始的一个叫什么催眠疗法，或者叫暗示疗法。那么像这种声音啊，包括一些芳香类的物质，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催眠和暗示的疗法，让你进入这个状态，所以它可能有这两方面的一个作用。 当然到底有没有一些夸大的成分就很难讲。
这个反正不是说是临床上咱们医生会使用的一些方法啊。那还有就是常见的，比如说一些像睡前喝一些红酒，还有人说是喝一些牛奶，这种来助眠到底有没有效呢？
牛奶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因为牛奶当中呢，它是含有一定的色氨酸。
嗯，
色氨酸这个氨基酸呢，它是可以是我们说五羟色胺脑内的一个神经递质的前体
啊。
所以如果我们补充一定的色氨酸呢，可以促进这个五羟色胺增加，而五羟色胺呢又会促进这个松果体的形成。
嗯，
那么松果体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褪黑素的一个另一个名词。
啊，
所以呢，的确它在这方面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嗯，
那么刚才也说到一个红酒，大家有的时候睡不着想喝点酒，那么实际上你刚喝一点酒可能会它作用于这个网状系统，它有一定的作用。
嗯，
但长期喝酒呢，其实你不注意睡眠反而有害的。
哦，
因为它会慢慢耐受，耐受了以后你哪天喝了少了它又反跳。
嗯，
还有个问题呢，就有一开始你喝一小杯有作用，到后来就没作用了。
对
啊，然后又喝两杯越喝越多。
是，
那么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本身用一些药物，再加上安定的药物的作用，再加上这个酒精，它有双重作用以后呢，很容易引起这种睡眠中的猝死。
哦，
就像我们以前说迈克尔·杰克逊啊，那时候不是啊，他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焦虑抑郁，有一个失眠，他用了很多药物又喝酒。
嗯，
所以呢就会产生这种严重的后果。
啊，
所以对一些呼吸疾病啊，还有打鼾的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那么他们饮用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嗯，
啊，
明白了，就是喝得惯牛奶的可以试试看，它的确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红酒真的是要小心了啊，尤其是当你和其他的这个一些药物在配合使用的时候，这个是真的会有危险的，不开玩笑的啊。那
对，
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小方法，这个您经常可以分享给病人或者说是身边的一些朋友，实实在在是对提高睡眠质量有帮助的呢？
好的呀，那么我今天就来教大家几个方法吧。
嗯，
第一呢，我们叫光照疗法。
啊，
就是说很多睡眠，我们这个睡眠的周期都是受到这个太阳光的一个周期，所以尽量呢能够在白天的时候都走出去，接受大自然这个光线的照料。
嗯，
让它有这样一个周期的形成。
嗯，
不要老是待在家里啊。嗯，主要是照射的是自然光而不是家里的灯光。
嗯，
第二问题呢，你要和床形成一个叫我们叫条件反射。
嗯，
所以呢有些呢比较习惯在床上就看手机啊，看书，对吧，看电视。
嗯，
看着看着他们说有的时候就睡着了。
嗯，
那其实床我们就是用来睡觉的，
没错。
然后呢你要困意了你要睡了你上去啊，你如果就是为了看书看手机看电视就不要到床上。
嗯，
这样呢让你感觉这个床和你是一个睡觉的关系啊，不是一个休息的沙发的作用。那么第二点就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困意，你躺到床上以后不想睡，那么请你离开床啊，尽量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等自己有了困意再去。
嗯，
啊，这样就是建立我们说一个条件反射。第二个呢还可以教大家一些方法呢，就是说白天要多做运动。
嗯，
我们叫累积你的这个，就是说脑筋要少动点，
就是
力要多动，
所谓累了
多累
自然可能也会困啊，这个经常运动的朋友可能也会这种感受啊。
是的是的是的。嗯，
这个的话就是简单实用也比较有效了。当然回到今年睡眠日的这个主题，规律作息啊，它真的是带来健康睡眠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
嗯，对。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瑞金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马先芳医生啊，和我们带来的非常详细的科普，谢谢您，再见。
啊，谢谢主持人，再见。
嗯，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回来。
无论你是刚加入股市的小白，还是沉浮股海多年的资深股民，只要你想提高炒股水平，就马上添加微信号 K01617，即可免费领取价值很高的决战尾盘30分钟战法一套。不管震荡市、单边市、熊市、牛市，只要一套战法就能潇洒走股市。记住，添加微信号 K01617，只要添加微信，就能把握主力动向，快人一步，就能关注市场最新热点。只需一个简单操作，战法到手，布局先人一步。你还在犹豫什么？添加微信号 K01617，赶紧拿起你的手机，链接财富，先人一步。添加微信号 K01617，马上领取一套决战尾盘30分钟战法。军银证券提醒您。 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实验室，今天聊睡眠啊。刚才其实马医生在最开始的时候也谈到了，就是大部分的睡眠障碍不仅仅和神经状况有关，也和心理因素有关。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又是如何看待睡眠障碍的呢？我们之前也是采访了瑞金医院心理科的主任林国珍医生啊，这里呢我们也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再来认识一下睡眠。
你好。
哎，你好。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啊对于失眠或者说是睡眠障碍也是越来越重视了，而很多人呢其实一有了这种问题啊，往往呢首先想到的就是神经科，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很多睡眠问题似乎和心理同样相关，是吗？
是的，实际上我们说有50%左右的病人实际上他的失眠是跟我们心理有关系的，因为失眠的因素很多，可能前面也讲，很多人都讲过了，有环境的啊、疾病的啊，或者是药物等等。但是这其中大概有50%左右，实际上是跟我们心理因素有关系的。
哦，主要是涉及到了哪些心理方面的问题呢？
大多数可能还是一个是焦虑，因为我们睡眠可能是。一个是睡不着，一个是睡不好，一个是睡不长，就是当我们有焦虑的时候，它的一个睡眠特点更多的可能是以入睡困难、容易惊醒或者比较多梦、噩梦等为主。如果那个来访者可能是有抑郁情绪的话，就是不开心或者是情绪很低落，这种失眠的话往往是以早醒为特点。他天亮的时候他就觉得最好天不要亮，然后他就可以卷缩在被窝里面，就是最好就不要亮，就是以早醒为特点的。所以大多数可能我们是在心理科的范畴，可能是一个抑郁跟一个焦虑比较常见的一个心理问题。
那通常是什么样性格特点的人，或者说是处在什么样人生状态的人更容易出现心理相关的这种失眠？
对，实际上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他失眠只不过是一个我们一个情绪障碍的一个症状。当你比如情绪低落啊，或者比较烦躁啊，或者社会应激事件特别多的时候，就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他会从一方面可以从情绪来表达，那么我们常见的很多的一个情绪问题，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会从躯体表达，那么躯体表达的时候，失眠就是一个非常容易表达的一个躯体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我就胃肠道，所以我们搞心理的人都会常说睡眠不好或者是胃肠道不好，它这两个方面就是情绪的两块反应板，或者叫情绪的两面镜子。
就我们觉得是身体上出了问题，其实是因为心理上有了问题，然后它反过来影响了身体。
是的，所以我们叫心理问题躯体化。所以几乎实际上到我们心理科来看的，能够踏进心理科来看的绝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睡眠的问题，或者或多或少都有点胃肠道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会不是单单会解决他的一个睡眠问题，更多的会评估他的很多的一个就是情绪的问题，包括他的生活习惯啊、工作形态啊或者心理压力啊等等，然后再来进行一个指导，进行一个那个疏导等等。
哎，林医生，其实说到这儿，我倒是想到了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啊，因为好像睡眠不好的人，往往也会继而引发一些心理上的、情绪上的问题。那我们是怎么去判断他的这个因和果的关系呢？
实际上，你刚刚讲的非常好，真的是这个问题有时候就很难说得清。当然，一般大多数在我们心理科可能会碰到的话，还是先有情绪问题才会导致失眠，也就是说他的失眠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情绪障碍的一个症状，就相当于失眠就相当于发烧，还是会先有肺炎啊、脑炎啊才会引起发烧，这是我们大多数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他可能是刚开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就会一个应激事件突然的引起一个急性失眠，但是对这部分人，他实际上也有一点他在性格方面，他在认知方面会有一点，我们叫有点偏差也好。因为当有时候那个急性失眠的话，我们如果心态比较好的话，事情过了也就过了。
对。
但是就是有一部分人，他会把这个失眠看得很重。我们就是从专业的角度说，对这个失眠的一个不正确的认知。
哎，所谓钻牛角尖了啊。
哎，对，然后它会产生很多什么我们叫非功能性的睡眠行为。
嗯，
它就是啊，昨天晚上我没睡好，今天我要补睡，但是又不是睡得很踏实。
嗯，
就这个睡眠没有真正，就白天的补睡没有真正起到它的缓解作用。
对，
然后还有一个叫夜间焦虑，到晚上以后我不要睡不着，就不断的暗示自己，我们叫预期性焦虑。
是，
所以当睡眠不好的话，如果这个人本身是有一点易感，就是本身是情绪的障碍的易感人群的话，他会就对这个失眠这件事情会产生很多的联想，
嗯，
然后又反过来影响睡眠。
对，
所以这个两个方面也很难决然去说是因为情绪引起失眠还是失眠引起情绪。
那其实也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发生睡眠障碍了，而且他的这个原因就是心理为主的，那心理学上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可以帮助病人来改善自己的睡眠质量？
对，如果这个人本身是真的是有心理问题导致的，那么还是建议会到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医师，因为我们专业的医生会通过跟他，因为比较长时间跟他聊嘛，
嗯，
他会通过对失眠的一个生活习惯啊，他的睡眠时间啊，或者他的一个工作压力等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估，
嗯，
然后对他进行指导。如果是他是压力特别大的或者怎么样，那么我们会给他的职业方面啊等等都会给他做个性化的一个指导或者一个评估，
嗯，
然后会教导他一些我们叫睡前的睡眠卫生，
嗯，
比如规律的作息制度啊，或者是尽量避免白天在打盹啊，因为这种都是非功能性的睡眠行为，
嗯，
或者能够睡前放松，不要吃特别有刺激性的饮料等等，就是告诉他很多的睡眠卫生，
嗯，
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可能还是会逐渐通过我们认知的一个纠正，让他消除对失眠的一个恐惧感。
嗯，所以消除恐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也再次感谢瑞金医院心理科的林国珍医生和我们带来的科普。
为一纯白的茉莉花。
好了，最后呢，带来这首《梦里花》，祝大家今天有个好梦，能够睡个好觉。本次节目监制音乐评旭东，编辑乐器王威，我是旭东，咱们明晚见，好梦。